兄姐妹平安，那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在主日的清晨，我们来到你面前。主，让我们带着诚实的心灵敬拜，敬拜天地间唯一的真神。恩主，你就打开我们的心，你的圣灵充满我们，使我们听见从属天的信息传讲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帮助。那我们今天的心，那我们整个人都能够分别出来敬拜你，求你悦纳，分别为圣。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在过去的两年，2014年跟2015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同心同行。这句话是从阿摩斯书3:3，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从这节经文出来的。我们明年过未来的两年，2016年跟2017年，教会的主题是起来建造。那因为我们也在过未来的两年，我们预备在扩堂的时候呢，也是预备来建造我们弟兄姐妹在主里面的生命。所以呢，这节经文是在尼希米记2:18，尼希米告诉犹太人、以色列人说，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个工。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在2015年最后一个主日，那我们来到同心同行啊，为这个同心同行这个主题呢做一个结束。从我们一般人的理解，你认为同心是什么意思？同心什么意思？我们很多人很容易想象说啊，就好像两个人同意有默契，约好了一起去做一件事情，就像约好了去喝咖啡，约好了去吃个饭，是这样意思吗？同心同行是这个意思吗？我们可以回到圣经来看，当阿摩斯在对以色列人说这段话的时候，从上下文我们来了解作者所要表达的主要意思，是一个因果关系，一个因果关系。因为先知阿摩斯指出说，以色列人被审判、遭遇灾祸这个结果的真正原因，乃是他们没有与神同心。因为没有与神同心，自然就不会与神同行，走在蒙福之路。他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表示有一个有果必有因的关系。他说：“今天以色列人走进了灾祸之路，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从这节经文所表达出来同心同行的意思，很明显的不是在说人跟人之间的同意，不是你来同我的心，我来同你的心，而是人愿意先与神同心，自然就与神同行。这是他要强调的重点。那我们今天是最后一个主日，所以我就选用旧约列王记下5章的这段历史作为我们两年主题的一个结束。从这两个人的故事，乃曼与基哈西，从他们表现出来的行为，就印证一句话，就是说一个人的心里怎样想，他的为人就是那样。从他的行为可以看见这个人心里面真正相信的是什么，他的信仰、他的人生观、他的价值观都反映在他的一举一动之中。人的一生就好像是一台戏，演给后来的人看。乃曼跟基哈西两个男人一台戏，演给我们今天的人看。当乃曼上台的时候，他是长大麻风的人，下台的时候他得到医治，成为洁净的人。那基哈西上台的时候呢，他是洁净的人，下台的时候他被咒诅成为长大麻风的人。从这一台戏里面，两个人都得偿所愿，得到他们所要的，但是这两个人的结局不同。从这个故事我们看到什么？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说，与谁同心就与谁同行。 My way or God's way。 首先我们来想一个问题好不好啊？与神同心就是跟神站在同一边。对许多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啊，你心里可能会这样想：为什么要相信耶稣？为什么要跟神同心，跟神站在同一边？在我们进入这个讨论之前，我们先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来看一件事情啊。冬天到了，最享受的饮食是什么？吃火锅啊！不过这几天太热了啊，所以 不能享受吃火锅啊，啊，所以我们吃火锅的时候用麻辣汤来涮羊肉、涮牛肉，怎么样？味道很棒，对不对？肚子开始饿了，啊，那吃火锅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那一锅汤，对不对？我听说现在有一种化工原料叫做一滴香啊。以前我们吃火锅用大骨头熬汤，要花很多的时间来预备火锅汤啊。那现在不用了，啊，一滴香啊，只要一滴清水变高汤，我觉得这个广告词蛮好的哈。只要一滴清水变高汤啊，很棒。所以呢，马上可以享受又香又鲜美的汤汁啊。下次牧师请你来我家啊，请你到牧师家里面吃一滴香火锅，你要不要来？要还是不要？不要来，要啊。为什么我们不想吃一滴香火锅？因为它不是真的，它不是真的。我们买食物买东西，我们讲究了货真价实，没有人故意要去买一些假货，买黑心商品啊，吃了以后对身体不好。那我们身体得了肿瘤怎么办？我们去看医生啊。我们用各样的测试方法检验切片检查，我们就是要找出来那个肿瘤的细胞是什么，我们找到生病真正的原因呢，我们才能对症下药。科学家做研究做实验，要的就是一个真正的答案。男女朋友谈恋爱要真爱，不要虚情假意的爱。那我们来想一想，如果这个世界有一位神，为什么不去寻找那位真的神？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不要去寻找那位真的神呢？真代表绝对的真理，绝对的真理就是不管时间怎么变化，几千年过去了不会改变，不会因为这个世界上的想法在改变，因为社会风气在改变，真理不会改变，这是我们所要追求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真理，这是整本约翰福音写作的目的。我们从今年2015年四月份开始，我们有许多篇的讲道是针对这个主题在讲。所以今天让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我是不是选择跟真理站在同一边？我是不是选择跟那位真的神，找到他以后我就跟他站在同一边？这就是我们要谈这个主题的目的，同心同行的目的。所以我们现在就回到列王记来看这一段的故事，两个男人一台戏。我们先看乃曼这个人。乃曼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他是亚兰国的大元帅，亚兰国就是今天的叙利亚。那在亚兰国里面，乃曼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有极大尊贵权柄的人，而且他是有大能力、勇于勇猛的战士，善于作战，可以说他是亚兰国的大英雄。那从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呢，乃曼是什么样一位非常成功的人？他的人生成绩单非常的漂亮杰出，就好像是一家大公司的副总裁 VP 一样。但是他唯一人生的遗憾就是得了大麻风。他可以享受荣华富贵，可以天天吃山珍海味，但是他没有办法享受跟人有亲密的关系，没有办法用他的财富、用他的权柄能力来治好他的疾病。各位朋友，你晓得什么是大麻风吗？什么是大麻风？麻风病人他没有疼痛的感觉，所以麻风病最大的威胁就是当手啊、脚啊被细菌感染的时候，你不知道被感染了，所以你身体没有防御能力，因此呢没有知觉，最后怎么样，就是把手跟脚切断，没有药可以医的疾病。所以对乃曼来讲，缺手缺脚怎么还是大英雄呢？所以有一天呢，乃曼的妻子就对他说，他说，哎，我们从以色列国抓来俘虏了一个女孩子，他这样跟我说，他说他们以色列国的先知可以治好大麻风。那么在这里还谈不上信心的问题啊，所以很可能乃曼已经用尽了一切的办法，包括去求他们亚兰国的神啊，都没有用。所以当乃曼听到了这个消息，他心动了，他心里想着试一试吧，啊，可能他的病会被治好，去试一试吧。所以他就带着贵重的礼物来到以色列。这份贵重的礼物多贵重你知道吗？从今天的重量单位来说，有银子340公斤啊，金子70公斤，有时候我们一个人的体重就只有70公斤啊，啊，还有10套的衣服啊。所以乃曼就带着仆人浩浩荡荡的来到以利沙的家门口，他心里面想着，嗯，他可能会得到 VIP 啊，贵宾级的待遇。因为乃曼是怎么样？他站在胜利者的角度，要看着被他打败的以色列国啊，应该是赶快出来毕恭毕敬的打开大门迎接他，照他的吩咐治好他的麻风病啊。谁知道，当乃曼带着这样子兴奋期待的心情来到以利沙家门口，却被泼了一盆冷水啊！先知以利沙闭门不见他，叫他一个仆人说：“你去告诉他，到约旦河中沐浴七回，病就好了。”啊，如果你是乃曼啊，你的反应怎么样？请问一下啊，你是亚兰国的大将军，你是一个大公司的 VP 啊，来到一个小小员工的家里面，他说：“你就这样子去做，你有什么反应啊？”有什么反应？乃曼就怎么样，气愤愤的转身就走了。我觉得这是正常人的反应啊。早期的传道人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身上穿着一件白袍，前面写着“我是罪人”，啊，大家看了觉得很奇怪。不过他是罪人，跟我没有关系。但是这个传道人一转身啊，他没看到背后写的字啊，说“你也是罪人”，啊，很多人就生气了。为什么？因为感觉被冒犯了。人总是要维护他的自我形象，感觉不能受伤害，尊严不能被踩在地上啊！所以乃曼生气的就走，这种反应啊，来自他已经预先想好了一个图像，怎么样被医治的图画。他说：“以色列的先知啊，一定赶快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啊！只有在我得大麻风的身上挥挥手啊，治好我的病。”乃曼所想的是什么 ？My way， 以色列的神要照我的方法来医治我，要照我的方法来医治我。台湾的宗教啊，是一种多神的信仰文化，有很多的神，很多的庙。那个古时候的人啊，石头啊，树木啊，自然界的风啊，雷电都可以被当作神来拜。在人心里面要什么？他们要的是什么？他说：“只要这个神啊，能够照着心里面所想的，照着他们所想要得到祝福的方法，将福气给他们，神照 my way 来做神。生病的求病得医治，没有钱的求发财，失恋的求一段真爱。人要相信有神并不难的，只要神照我所想的，照我的需要满足我，我就拜他，啊，我就相信他是我的神。”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相信神的背后那个想法是什么？那个想法是什么？ My way or God's way， 照我的方法他是神，还是照神的方法他是神？ Which way， 哪一种方法？当我们在传福音传耶稣的时候啊，会有人问许多的问题啊，专门教慕道友班的钟老师在这里啊，常常被问很多的问题啊。他说：“如果耶稣是神啊，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战争啊？为什么有这么多无辜的小孩会饿死啊，被杀死？为什么叙利亚的难民会淹死在海上？为什么神袖手旁观？如果神是爱，为什么不救他们？”有没有人问你啊？你怎么回答这些问题啊？我都没有答案，因为我不是神，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回答。在我们小小的脑袋里面，我们想很多的事情，有许多理性的思考，我们试图要解释这个世界上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说原因是什么，不了解原因是什么，想不通的我们就跟神说：“你出来讲明白，说清楚啊，你说清楚了我就相信你是神了。”我觉得哈，我们不用想得太远，就用自己的家庭做例子啊，有多少能够想清楚弄明白夫妻吵架的真正原因？请你分析一下，为什么我的情绪会突然激动，发这么大的脾气？不过是一件小事情而已啊，好像这个按钮被按到就激动起来，我就激动起来啊！我昨天在家里面跟我的儿子女儿在谈论这个为什么人会生气的时候啊，我们就问说：“哎，一件小事情为什么就生气哈？”啊，讲了半天还是找不到那个原因呢。人内心藏的是什么？找不出来。有谁能够用理性分析找出一条解决之道？用理性来处理儿女教养的问题，有没有能够这样做？我认为没有，因为我们人的理性智慧常常被受伤的感觉给渗透了，所以我们做不到完全客观的思考。我们的视野真的很狭窄，如果从时间的角度来看，我只能看见短短的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我只能看见各位坐在这边啊，有人聚精会神，有人在闭目养神啊。我们从一件事情的全面性来看， 我也只能看见一件事情，从我主观的角度来看，我看不见全部的面貌。有限的人如何明白天地之间大自然界的奥秘？有谁能照神的方法认识他呢？所以如果有人向你说啊，我来跟你传讲有一位神，我想大部分的人呢、都愿意与神同行呢、不过是呢，往往是在他们自己选择走的那条路上，照他们所要的方法请神来跟他同行。事实真相是什么？照我的方法能够满足我跟我走的那一位神呢、不是神，因为我自己才是神。只有照神的方法去相信，去接受他，他才是神。所以当乃曼气愤转身走的时候啊，他仆人说了一句话提醒了他。这仆人很有智慧啊，他说如果以色列的先知叫你去做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说你把这件事情做到了，你的麻风病就会做好，你会不会去做啊？会不会去做？对一个很有能力勇猛的战士啊，这有什么难的？这个挑战正合他的口味，他肯定会去做的。所以仆人又说啊，那先知只是叫你做一件简单的事，不过是到约旦河去洗澡而已，这难倒你了吗？所以乃曼的仆人说了这么有智慧的话，针对乃曼的胆量勇气来挑战他，所以乃曼就去了，去到约旦河脱下衣服，走进约旦河沐浴七回，病就好了。现在我请问各位这个问题啊，是不是约旦河水有特别神奇治病的能力啊？所以下次我们去约旦河旅游，记得带几个瓶子去哈，每个人装几瓶回来啊，放在家里面，一有生病赶快拿出来擦一擦。是不是约旦河水有特别神奇治病的能力？没有，约旦河水使乃曼的麻风病得医治。注意这一句话，功效完全来自于神说话的权柄和人愿意接受神的恩典及怜悯。非常重要的一点，河水没有什么特别功效，医疗的功效完全来自神话语的权柄以及人愿意接受这个恩典跟怜悯。所以走进约旦河不过是一个具体的行动，要显明说人是否愿意接受神的话语。不是约旦河水治好了他，而是顺服的心使他得到医治。人若是要得到拯救，必须照神的方法。人若是要得到拯救，必须照神的方法。 My way or God's way。啊，有一首歌哈、叫做《My Way》啊，1967年这个老牌的歌星 Frank Sinatra 啊，有没有听过这首歌？会唱吗？啊、会唱哈、我们听1分44秒啊，来。可以吗 ？AV room。
So I face the final curtain, my friend, I'll say it clear, I'll state my case, of which I'm certain. I've lived a life that's full, I traveled each and every highway.And more, much more than this, I did it my way. Regrets, I've had a few, but then again, too few to mention. I did what I had to do.Saw it through without exemption. I planned each charted course, each careful step along the byway. More, much more than this, I did it my way.
这一首歌啊，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大概都记得啊。所以呢，你看看这首歌可以说是许多人一生啊缩影的写真。你仔细的计划你的每一个步骤，你走过了你的这一生，你说我照自己的方式走过了这一段的路途，其中有欢笑，有哭泣，有疑惑，有遗憾，我曾经满足，我曾经失落。他说现在我的末日已近，一开始的第一句歌词，面临人生最后的落幕，我要说清楚，无论如何我用自己的方式活过了， I did it my way， 好像很 satisfied， 很满足，对不对？现代的人啊，最不喜欢听别人告诉他说你去做这个，你去做那个，甚至他心里面会嘲笑，要听什么所谓顺服的建议。对许多人来说，自由的意思就照我自己的想法，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人生，我要自己做主， I want to do it my way。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不论你现在年龄是20、30岁、40、50、60，甚至90岁啊，如果你回头看一看你走过的路，其中有许多是照自己的方式做的决定，有的对，有的错啊，有的走过直路，有的走过弯路，没有关系。即使做了错误的决定，走了一大圈冤枉路 ，It's OK， 这都是人生重要学习。我们可以照自己的方式来活过 ，Did it my way。但是我们最终都要面对这个问题，我最后是不是要走回来唯一真理的这条路 ？Do I care？ 我是不是很在乎真理？我在乎绝对的真理是什么 ？Do I care？ 在乎吗？神会使我们转回真理唯一的方法，就是允许我们用自己的方式生活，直到有一天我们发现此路不通。我们现在一个很大的困境里面再也走不出来的时候，当所有的人的方法都用尽了不能解决自己难题的时候，就像这位亚南国的大英雄，他面对一个选择 My way or God's way， 如果照自己的方法生气回家，如果照神的方法，他有几个心理障碍必须要克服。首先他要放下战胜国大元帅的尊严，他脱下来那一身代表尊贵权柄华丽的衣服，他要赤裸着身体走进约旦河。你知道吗？没有穿衣服的有钱人啊，跟没有穿衣服的贫穷人看起来是一样的，看起来是一样。第二，他要走完一个信心的过程，神没有在他走进约旦河踏进去的那一刻就治好他的麻风病，在前面的六次，每一次乃曼从约旦河上来，看见一切都没有改变了，不是像我们现在吃药啊，每一天都会变好一点啊，他每一次看来，哎，没有变好，全身还是一模一样啊。当他准备要再走进约旦河的时候，你觉得他心里想什么？我是不是被当成傻瓜，被耍弄了一套啊？因为我打败了以色列国，他们好不容易逮到这个机会，让我当众出丑啊！一次一次的喜都没有变化，这一次还要不要再进去约旦河？当每次祷告祈求的时候，一次又一次的，你祈求的事情没有发生，没有变化，还要不要再继续祷告？要不要？所以乃曼病得医治的经历是一个信心的经历，这是一个骄傲的人如何在神的面前放下自己谦卑下来的经历。如果没有前面的六次，就不会有第七次的医治。虽然病得医治的现象发生在他第七次从约旦河上来，但是关键是在每一次他都要走进约旦河，每一次走进约旦河都是一种坚持。坚持不是次数的问题，坚持也不是在约旦河里泡多久的时间问题，坚持是信心的表现，是愿意照神的方法。当乃曼最后得到了医治，成为洁净，在第七次发生了。所以当他看见身体的皮肤恢复成好像小孩子的皮肤一样，照神的方法，乃曼得偿所愿。他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普天下只有耶和华是神。两个男人一台戏，这是第一个男人的故事。我们来看第二个男人，就是基哈西。基哈西是以利沙的仆人，当基哈西看见他的主人以利沙 拒绝了这么贵重的礼物啊？有多少？考试一下啊！银子多少公斤？340公斤。金子呢？70公斤。衣服呢？10套。哇，这么一大笔的财富都要飞走了，加西心里焦急舍不得啊！他们不是无功不受禄啊，他们是做工的得工价。为什么不接受这个礼物？我太傻了吧！我的主人啊，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生活过得很苦吗？从以利沙的眼睛看出去，治乃曼的麻风病不是为了钱财的回报，而是对一个打赢以色列的亚兰国的大元帅，要他明白谁才是真的神，要从他的嘴里面亲口说出来，普天下之间只有耶和华是神。但是很遗憾的，基哈西看不见这一点。从列王记第五章之前的记载，基哈西跟随以利沙多年啊。如果我们说以利沙是主任牧师啊，那基哈西我们就说他是助理牧师好了啊。所以基哈西亲眼看见以利沙行过这几次的神迹。你看在第四章说到有一个啊年轻人死了，基哈西亲自参与一个死人复活的神迹，包括这一次麻风病得到医治的神迹，基哈西看见了不少啊。但是很可惜的，他没有看见神迹后面的那位神。神迹并没有让基哈西产生对神有敬畏的心，所以当基哈西看见这一笔财富大好的机会要从他眼前消失的时候，他发誓啊，我要追上去，多少要一点回来。而且他是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啊，指着神起誓什么意思啊？表示在神面前立志要求帮助的意思。神，你帮助我把这个钱要回来啊！然后他追赶乃曼的行动一定是尽了全力啊，因为两条腿怎么跑得赢4条腿的马？所以他追赶财富的心比马还要快。最后他追上了乃曼，用谎言骗了一些财物回到家藏好以后，他就来到主人的面前啊。请你想一想啊，当基哈西得偿所愿得到这个财富以后，我想他一定是心满意足，心花怒放，心跳加快啊！啊，但是呢，他不能让他的表情泄露秘密，所以他站在以利沙面前怎么样？要装成若无其事，心平气和。然后以利沙就心照不宣地问他说：“你去了哪里？”基哈西说：“没有啊，仆人没有往哪里去。”那最后的结局是谎言被拆穿，基哈西心虚胆怯，心烦意乱，心乱如麻，下台一鞠躬。如今知道耶和华神是轻慢不得，神看透人心，终有一天每个人要站在神的面前，将我们自己的事情说清楚讲明白。两个男人一台戏，从基哈西的故事我们看见什么？看见什么？有人看起来好像是与神同行，事实上他们仍然照自己的方式走他的人生路，与自己同心就与自己同行。基哈西知道他侍奉的主人是先知，先知是神的代言人，是神的代表，他亲眼看到很多的神迹，但是这些有关神的事情并没有进到他的内心。从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从外面看起来基哈西侍奉耶和华神的仆人，但是事实上他仍然照着自己的想法在过日子，照着要满足自己的欲望，请神来与他同行。圣经箴言14:12这句话虽然说得非常的贴切，可以用来形容基哈西。他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这条人以为正的路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人所喜欢的路，人所喜欢走的路，他以为是正的路，但是不是神的路。他以为会走到他心中明白预测希望的那个终点，结果却是大吃一惊，大失所望。不可否认呢、啊，包括我自己在内啊，我们也常常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的心里面呢、啊，有一个 filter， 有一个筛选器，我们很习惯做一件事情，照自己的心意跟思想，我们来筛选我们所读、所听到的神的话，所传讲的福音，合乎自己想法的，我们就把它放进来；跟自己很难听从的、不能接受，我们就放在外面。啊，照我们这种想法，我们就建立自以自己的那一套信仰，结果我想要的就是请神来跟我同心，请神来跟我同行。啊 ，My way 是人的天性，是我们很自然活出来的方式。我们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勉强自己去做那些不想做的事。我们不喜欢吃亏， 不能受委屈，感觉不能受伤害。我们向前看，以为自己走的是一条直路，可是各位朋友，请你回头看一看，你会发现你人生走过的是一条弯弯曲曲的路。我们希望在这条路上找到真爱、诚实、宽恕、正直和公平，往往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更多的争吵、伤害、恐惧和焦虑。这不是神希望我们过的生活。神希望对人有一个美好的心意和计划，他希望我们这一生过得很充实、很丰盛。但是更重要的是怎么样？让我们活得很和谐，跟别人有和平、有品质的人际关系，有平安、有喜乐。如果真心渴望得到这个从神来的祝福，肯定我们不是走自己的路，我们要走神的路，照神所定的方法，才会得到人一生最美的祝福。按照自己的方式跟照神的方式生活，不是一步到位，而是一生的学习，需要不断的去矫正行走的方向，从 my way 到 God's way。 我们要学会两件事情，两件事情。第一，我们要学会看；第二呢，我们要学会走。我们要学会看什么？看别人怎么样因着他们的信心走这一条与神同心同行的路，也看别人为何失败跌倒，然后我们就学他们的榜样走。这句话是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说，我们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我们就当放下各样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知道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有不同的重担压力，每个人有你自己的喜好，也有会喜欢诱惑你的东西。因此呢， My way 或 God's way 就好像是一个钟摆的两端，在这个时刻我想要照神的方式走，但是下一个时刻我的心立刻摆荡到另一端，照自己的想法走。这种情况常常在发生。神知道我们的困难吗？知道吗？知道。所以神将圣经给我们，赐下圣灵作为我们的帮助。我可以用我自己的经验做见证，有很多次的经历，当我血气上来要照自己的方式说话做决定的时候，圣灵会用圣经的话来提醒我。但是有时候我很坚强、我很顽固的时候，我不肯顺从，我还是照自己的血气做事的时候，我就必须忍受这种后果。当我愿意顺服照神的方式做的时候，我就能够享受和平的结果。你回头看这一生走过的路，走自己的路比较多还是走神的路比较多？失败的情形比较多还是成功的情形比较多？但是今天我们跟随主耶稣，我们就是要来增加我们跟随神的脚步，减少跟随自己走的这种生活方式。我们来减少失败，我们来增加成功。所以在2015年最后一堂的讲道，我愿意用这一篇的信息，与谁同心就与谁同行， My way or God's way， 用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彼此劝勉、彼此鼓励。就像箴言4章23节所说的，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弟兄姐妹，我们用什么来保守我们的心？我们用神的话来保守我的心，追求被圣灵充满，一生走在蒙神祝福的路上。我在这里祝福每一位与神同心同行，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你，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那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孩子在这里，在2015年最后一个主日，为坐在大堂里面每一位朋友、每一位弟兄姐妹来祷告。不管你已经认识耶稣，不管你还没有认识耶稣，不管你现在走离开耶稣的时候，主，我们求你圣灵动工来摸着每一个人的心。主啊，只有你能做那奇妙的工作。那我们这一生是跟随你在走一生的道路，不是照自己的想法要走。愿主你要赐给我们的福气，那平安、那喜乐，丰丰盛盛的在每一个人身上。主，你说你要用诸般的智慧将恩典充充足足的赏赐给我们。主啊，就让我们看见你怎么样将这个恩典的记号摆设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摆设在每一个人走过的路上。谢谢你祝福我们，祝福每一个人，让我们有一个新的2016年 从这一年开始，我们走的是不再一样的一条道路，是与神同心同行的路。感谢赞美主，为今天的信息祷告。